好，你曾经灰心过吗？你曾经灰心过吗？或者你现在正在经历灰心的情绪，你被这样的情绪笼罩。昨天当我们两个从梦里面醒过来的时候，台湾的选举已经尘埃落定，所有参加选举的人 60% 的人失望了， 40% 的人开心了。为什么我今天要讲这个题目？因为去年12月20号的祷告会，当我们祷告会进入最后一个环节聆听神的时候，我一站定我就听到一句话，不可灰心。我马上就想，神啊，我有灰心吗？我觉得很多人对我的认识就是 I am a fighter， 我不是一个容易灰心的人。可是那天晚上啊，我从来没有了解，耶稣不是说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吗？我从来没有了解这一句话像那天晚上我站在那边的重量。从前我都觉得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就好像圣灵拍拍你的肩膀，哎 cheer up， 不要灰心。可是那天晚上我发现这句话它的重量就像神说不可偷窃，不可说谎，不可奸淫，这么严重。从12月20那一天当我分享出来，我们每一次祷告会最后我们聆听之后，我们就把个人领受分享出来。那天当我分享这四个字之后，有三位弟兄和姐妹就站到圆圈里面，他们就表示我需要这方面被祷告。那天之后一直到现在，我一直在想，我一直在思考，神说不可灰心。今天我就是想把我这段时间对这四个字的思考跟大家分享。也许今天坐在这里，这不是你的问题，你士气旺盛现在，那么今天的信息就算你的一剂预防针吧。如果你今天坐在这里，你说其实我是被这个情绪笼罩，而且已经好一段时间了，那么我真的要请求你注意这件事情，认真的对待这件事情，要把你生命里面现在笼罩在你的情绪里面的这个东西，这个黑暗推开。为什么一个人会灰心？其实很简单，就是我带着期望，我期望的结果没有得到，得到的结果跟我的期望完全不一样，我就失望了。失望让它停留在我的里面，让它无限量的在我的里面反复思想，渐渐的我就会进入灰心。失望可以是一个非常非常单独的事件，比如说这个人讲这个话让我失望，那个人做那件事情让我失望，或者这件事情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单独的事情。但是等到灰心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全面的掌控我情绪的一个状态，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一直在工作上兢兢业业，你非常认真，可是怎么升等的时候升的是另外那个人，你说是不是失望？很失望，对不对？如果他只是失望，我就下一次就想，哎，我应该怎么样继续的在我的工作上表现。可是如果灰心， 哎，算了，我这么努力，没有人欣赏我，没有人看见我，我老板有眼无珠，拉倒，从此就摆烂，这个是灰心。如果我们大家认真的教导孩子，尽你所能的从小把他带到主日学来，结果怎么他开始说谎，他开始跟别人打架，你说奇怪，这些东西我都没教过他，他哪里来的？你好失望，你很伤心。我自己做小孩的时候都没这些事，为什么 他会变成这样呢？如果你只是失望，你可能会去读一些书，怎么样教养孩子，怎么样面对这个年龄的孩子，怎么样跟他斗智斗勇。如果你灰心的话，算了，我是一个很没有智慧很没用的妈妈，算了，就这样吧，这个是灰心。你看这两个多么的不一样。在我的办公室里面，我听过一些人跟我讲他们很失望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这个教会已经马上要19年了嘛，有些人跟我讲，我这样子服侍有什么用？他们都不 appreciate， 好像人家就践踏我的劳力，我好不容易把这个教堂打扫干净了，什么水瓶子都到处乱丢，难道他们就不能够带回家？或者是带到外面去丢在垃圾桶里面吗？很失望。但是灰心的人拉倒，我不要再服侍你们这群不知感恩的人。 你看得到吗？失望跟灰心这么不一样。我有一个朋友，他年龄跟我差不多，在她的婚姻生活里面几十年，她的丈夫好几次外遇。我这个朋友真的是非常伤痛，而且因为她丈夫有这样的倾向，所以搞得她一天到晚就神经紧张，想要防范她。你看这多辛苦。有一年我们在台湾见面，他就跟我讲这个事情。哇，我听完以后我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我就问他一句话，我说他都这样了，你为什么就算了嘛？他看着我很认真的对我说一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看着我说，应该放弃的是小三，这是我的婚姻，我为什么要放弃？哇，我觉得我那时候马上在内心反省，要是我的丈夫这样对待我的话，我早都不知道放弃他几百次，对不对？就说你知道吗，疫情之后哈，你看我们都已经要奔七的人，我竟然在这个 Facebook 上看到他，哇，现在开始到处跟他的丈夫游山玩水，人家那个两个照相就像度蜜月一样，那不放弃不灰心的结果是这样。所以你知道这个是多么的差别，多么大的差别。灰心这种情绪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就放任它，这种情绪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去？第一，我们会有很严重的心理问题。持续的灰心可以让一个人产生焦虑、忧郁，甚至于绝望。我们常常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反正标准答案就是读经祷告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对不对？我告诉你，一个灰心的人，你读经祷告都没用。我举一个例子，圣经里面非常非常我们都敬佩，我们都觉得是属灵伟人的摩西， 他对自己领导能力非常非常灰心，他对以色列这群不知好歹的百姓他也非常的灰心。他跟神讲，你让我死了吧，我不想活了。灰心可以让一个最近前最有能力的属灵伟人不想活了，灰心可以让我们断绝我们所有的社交活动，我不想看到任何人，我就想把我自己躲起来。这个就是以利亚的故事，他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先知，但是他真的灰心，他对他的服事灰心了，我不如我的列祖，躲到山洞里面去，上帝必须要在黑暗的洞里面来遇见他。因为干嘛？灰心的人，我不想看到任何人，什么服事都不要来找我，我懒得听，我懒得看，我懒得管。社交的隔绝，越是灰心的人，你如果再把自己隔绝起来，我不参加小组，我不参加教会，我不参加这些什么春节活动啊，所有的这些东西我也不再去健身房，我就是自己躲在我的小角落，你的那种孤独感就是一个恶性循环。灰心使我们的生活品质下降，一个灰心的人，我不知道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你会不会在你的脑子里面想到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哪一个朋友，好，或者是教会的哪一位弟兄姐妹，他因为灰心，他就是工作的能力下降了，他生活的品质也下降了，他也不在乎自己的外表，他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他爱讲什么话就讲什么话，好像所有的东西他就放弃。灰心可以让我们生活各方各面受到很大的影响，还有它使人失去动力。我们常常把灰心丧志连在一起讲，对不对？中国话灰心丧志，灰心可以让我们失去志向，失去志气，失去拼搏的力气，失去动力。就这样，生活失去热情。一个灰心的人，他可以抱着他的电脑，抱着他的手机，抱着他的游戏，没昼没夜的这样打，或者抱着他的小说，没昼没夜的看。等他稍微清醒的时候，他自己也觉得我在干什么，我在浪费我的生命，对，在浪费生命，可是没有动力做任何的改善。灰心失去对神的信心和期望。如果我们认真的思考，当我们灰心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对上帝在我身上的主权一个无声的抗议。我心里面，当然我们都知道基督徒不要抱怨，但是我心里面还是在讲那些话，神根本没有爱我，就算不是神让我到今天这样，好歹他也是允许我的环境变成这样，我才会这样。所以你知道，我们的里面，就算一个灰心的人，他还是来聚会，他还是祷告，他还是读圣经，但这些东西不会影响他。为什么？他里面说的那些话才是真话。他已经失去了对上帝行神迹的这种期待跟信心。还有，他一定会影响我们 physical， 影响我们的身体。任何一种负面的情绪，长久我们在这个情绪里面，一定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所以一个灰心的人，他的身体不会好，这里痛那里痛，这里不对那里不对。好，失望是一种人生不能够避免的经验，但是灰心 是我跟你的选择。我再说一次，失望是我们没有办法丢开的人生经验，但是灰心是我自己的选择。除非我允许我自己，我纵容我自己的思想一直在那边想一些不对的，不然我不会进到灰心的情况。去年年底我们小组都在讨论 Joyce Meyer 他的一系列的信息，讲到有能力的思想，我真的是觉得这个信息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观察我们自己，我们也观察我们旁边的人，我们就会发现圣经的话是多么的真实。圣经说什么呢？他说啊，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的为人就是怎样。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的为人就是怎样。一个人表现出来他的行为态度，他的所有的这一切，其实只是反映他里面到底是怎么想的。不管我嘴巴上说什么，神很爱我啊，对啊，神爱世人啊，但如果我心里不相信的话，我表现出来的其实是我不相信神爱我。所以一个人他心怎样思量，他的为人就是怎样。一个人会因为失望导致灰心下沉，都是因为我们一直放纵我的思想，无限的扩大这个失望，你就从失望变成灰心。如果一个基督徒不断受到负面思想，比如说罪恶感啊，内疚啊，悔恨啊，失望啊，这些东西长期的缠绕的话，那么请问这个失丧的世界怎么可能看到救恩带给一个灵魂的自由？如果我应该是 demonstrate，应该是一个展现救恩在人生命里面的作用，可是我慢慢慢慢的被灰心笼罩，那么别人怎么看得见一个被耶稣救回来的人他应该有的平安，他应该得到的安慰？别人怎么能够看得见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会有的活力呢？所以我们的表现跟我们心里怎么想是有绝对的关系。我要挑战大家，在我们的小组查经，你看我们已经查了这么多年，对不对？你如果做了一个十几年的基督徒，你什么小组查经你不知道标准答案是什么？我最讨厌小组查经的标准答案。你要讲出一个道理来，你要讲出一个你从这个经文里面体会的东西，不要给我们标准答案。我希望那个标准答案是在我的身上显出来的，对不对？你这样才可以说服别人嘛。灰心的状态会把一个人的生命带入死胡同，灰心是你跟我付不起的代价。所以我就觉得那一天圣灵其实是很严肃的告诉我们，不可灰心，不可灰心。他开始影响我们的时候就我情绪不好，我闷闷不乐，就是如此。那谁没有情绪不好的时候？谁没有闷闷不乐的时候？但如果我们一直，你知道，你不掌控他，他就掌控你，就影响到你，最后影响到我们这个人每一方面。有些人呢，你真的不小心，你可以一下子在灰心里面度过好几年。 甚至于几十年一个灰心的人。你有没有看过很有才智的人，因为他灰心，他生命里面发生一些事情，他没有认真的去对待他，导致一个本来可以非常发光发热的人，就是像一个没有劲的，这个人只是生存，他没有生活。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 DNA 在我们里面，我们应该表现出神希望我们活出来的样子。主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好，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并不是说因为我活着你们就存在着。 No， 其实这句话应该怎么样把它体会呢？因为耶稣说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那么你们应该像我这样活着，对不对？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所以是不是我们应该像他那样活着？好，那我就问大家，他是怎么活的？有一次，耶稣靠近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开始哭，非常失望，你都不知道眷顾你的日子，但是怎么样？他并没有停留在他的失望里，他转过头来就把圣殿里面做买卖能赶出去，他洁净圣殿，这是他活的方法。当他到了拉撒路的坟墓前面，看着马大玛利亚在那边忧伤，他也哭了，可是他并没有就是哎呀，你看我们全人类都是在这个罪的这个导致的结果死亡的辖制里面，他没有停留在那里，他也是转过头来，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出来了。所以他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这样活着。你有像耶稣这样活着吗？耶稣到他的家乡去，他们都不相信他，他就在那边没有办法多行神迹，可他并没有，你看都是你们让我不能多行神迹，他没有，好，我在这边不能多行神迹，我不要让我的失望影响我，我到隔壁去行神迹可以吧？你们不相信我传得到，我到隔壁去传道可以吧？想想看，如果耶稣因为那些法利赛人到处追着他打击他，让他失望，他如果灰心了，想想看，他的 calling 是要到世界上成了肉身来到世界，要把救恩人类唯一的希望带给人类，如果他被这些法利赛人搞得灰心失望，我们今天会怎样？你看，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情绪，不必对自己那么严格。 No， 这种情绪你用尽一切的代价你要把它赶出去，不可以让它在你的生命里面停留在那里掌控你。其实中国话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当我这12月20号到现在，我常常想到这一句话，然后我的心里面就会涌出感恩。主啊，你说人生不是主，中国人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哎，我看看，我觉得感谢主，我是 average 以上的如意，对不对？你也不是十之八九都不如意啊，对不对？我那天是干什么？我那天因为我 mail order 一些东西，然后我觉得不合适，我就拿到那个商店里面去退。 我在家的时候就做足了作业，把所有的这个他的，因为他的 receipt 都是在 email 里面。那因为是这两三个月我慢慢慢慢弄的，然后拿回来以后觉得哎呀，这个摆在那边不合适，我就要一样一样拿去退。我单单把这些 email 找出来，然后把它勾起来，哪一个东西配哪一个，哪一个就搞了我差不多40分钟。结果呢，我就找了一个，下大雨，我想这个时候 store 一定没人，我就开车去。结果不到5分钟，全部退掉，钱都进到我的 account。我就开车回来，我说主啊，我感谢你。虽然无论如何我东西都是可以退的，但是你让我5分钟就做完这件事情，人家在那边气得要死啊，人生不如意10之8-9，主啊。我真的人生不如意2、3而已，就你就会发现你很多的感恩应该是10之8-9，可是你只有2、3，那么为什么要被那些2、3抓着不放呢？对不对？好，有时候哦，我们看那些爱神的敬虔的人，好像我们以为他都一帆风顺，但是如果你真的去读他们的书，或者是跟他们认识，你就发现那些人的生活，如果不是曾经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失望艰难，就是现在正在经历失望跟艰难。那些爱神的人，可是你没有办法，像比如说我们请了一些讲员，对不对？你都没有办法从他们，你跟他们相处，住在我们家里，你跟他们相处，你都不觉得他们有什么困难。我最记得米勒牧师很多年以前到这个我们在加州的教会芥菜总灵粮堂去讲道，有一个台大毕业的弟兄，非常聪明，非常非常聪明，我们大家都觉得他超级聪明的弟兄，听完讲道以后就跟米勒牧师讲，米勒牧师啊，活到你这个年纪大概都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倒你。米勒只是对他嘿嘿嘿。等到我越来越认识这些我们请来的讲员，我们跟他们互动之后，我才发现没有一个人的生活是一帆风顺的。似乎那些越爱神越努力的人，他们碰到的困难越多。可是我们看他外面都觉得啊，一个爱神的人就是应该这样一帆风顺，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人家里面经历的是什么。那这些人之所以还能够在那边发光发热，就是因为他们克服了，胜过了他们的失望，克服了他们的沮丧。所以我们哈，如果我们要克服它，要胜过它，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首先就是不要让失望一直停留在心里面。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一本书，因为那个时候刚刚翻译成中文，是 Hannah Smith 写的《信徒快乐秘诀》。这本书大概是在那个时候才把它翻译成中文，所以在这个教会里面，就是每一个人都在读。你知道这个写这个《信徒快乐秘诀》这个 Hannah 姐妹她是怎么样啊？她嫁了一个丈夫，这个人呢，不太用头脑，做很多事情非常情绪化，非常冲动，所以呢，她就家族企业就在她的手里被毁了，她就宣告破产。破产之后啊，她就做了一个全职的传道人，传道没几年，道也传不下去。为什么呢？因为人家说他跟一个人这个性关系不清楚，对，没得传了。后来他的身体就越来越差，最后他的丈夫就精神崩溃。Hannah 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反复的对自己说：“他虽杀我，我还要信靠他。”就像约伯讲的话：“你虽杀我，我还是把盼望放在你身上。”哈娜不断地对自己这样说。她一生有7个孩子， 除了一个女儿胎死腹中，他的长子在长到18岁的时候，就是伤寒过世了。他的一个女儿在养到5岁，支气管炎发炎过世了。还有另外一个女儿，在11岁的时候，在这个妈妈生日的那一天，猩红热过世。她丈夫在过世的时候，她不是精神崩溃吗？在她过世的时候，她是放弃信仰的人。而她剩下的3个成年的孩子，有一个婚姻出现了很大的状况，另外一个精神崩溃。 Hannah Smith 自己在79岁的时候安然过世。她这一生充满困难，如果要谈失望，是非常失望的。可是他在过世的时候非常的平安，在这一生这么多挑战里，他从来没有像失望，没有像灰心，没有像不幸让步。所以他在这么多困难里面写下的信徒快乐秘诀，100多年来影响许多渴慕神的人。不要让失望长期的停留在你的里面。弟兄姐妹，我挑战你，没有人不经历失望的，但是你怎么处理你的失望非常重要。一个不健康的想法进到我们的头脑里面，比如说我的情况永远不会改变，你看我丈夫这个德性，你看我太太这个德性，你看我的儿子这样，我的情况永远不会改变。或者是我现在生病，我得了忧郁症，我再也不可能快乐了。或者是我们永远就是在为柴米油盐挣扎，我不可能富有了，我不可能衣食无缺了。所有的这些东西进来的时候，你不要让它长久停留在你的里面，你就是要用对的正确的想法去取代它。保罗啊，保罗曾经说这样的话，他说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从上帝而来的能力。他没有讲这个能力是什么，他说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是从上帝而来的能力，可以摧毁坚固的营垒。你知道灰心就是一个坚固的思想营垒 take over 了你，所以你才会灰心。他说要击破一切谬论和阻碍人们认识上帝的骄傲言论，夺回被掳去的心思意念，使他顺服基督。夺回被掳去的心思意念，使他顺服基督。任何一个思想进来，我都要用圣经的真理来过滤它，我都要用圣经的真理来过滤它。一过滤就发现，哎，这个想法跟圣经的真理有出入哦。那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就要用真理来取而代之。像我刚刚说，都不可能了，都不可能改变了，这个跟什么冲突呢？神说我是使人有盼望的神，那当我被这些东西都不可能改变的这些思想抓住的时候，怎么能够 compare 这个他是使人有盼望的神呢？对不对？他带给我的盼望在哪里？我要找出来他带给我的盼望在哪里呀？ 我不晓得刚才我们唱那个歌哈，让我得见你容面，回应你心意，与你相连。我要在这里敬拜你，不是在这个地方敬拜，我跟你心意相连的地方我要敬拜你。我觉得我不可能改变，我觉得他不可能改变，我觉得他不可能管整个环境，不可能改变。 No， 神，你是使我有盼望的神，我就是要在这个我的心意跟你的心意不同的地方，我要来敬拜你。我的心意要与你的心意相连，不是你来与我相连。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以神的真理为中心，我的思想以神的真理为中心，这个是一个我持续从神领受恩典的关键。这些年我们不断地告诉大家，祷告，读经，读经，读经，每天来读经。我们也搞了群啊，大家在那边发表什么，这些都不是目的。你2023年，哇，365天每天早上读经了，这个不是目的，这个是要把我们带到目的里面。我读了圣经，生命是不是透过神的话进到我的里面，成为我每天的力量，成为我抵挡这些火箭的武器，那个才是目的，是不是？那个才是目的。神的话真实的喂养我，神的话告诉我，我是有盼望的。你凭什么说我无用？我的老板凭什么说我无用？我不接受，我要努力加添我自己的能力，因为神说我是有用的。去年退休会追求圣灵这一堂，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最后我们有一段时间聆听神，当时神对我自己说话，我站在前面，我领受了他给我的话之后，我就对神说，那你有没有什么要给来参加退休会的人的话？我感觉神对我说，我们中间有人需要拥抱。结果我就邀请这个同工们去拥抱弟兄姐妹。还有我当时都讲了，但是我想可能有些人没有去，有些人不记得。第二个非常重要，神说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他们必须要决定拥抱真理。这个事情在我的里面我也一直想，神说我们必须要决定拥抱真理。去年我讲了一篇道饶恕，我觉得那个是我非常辛苦全力预备的。讲完之后很多人跟我说，哦，谢谢你的道。但是我回到办公室，有一个很久没来的姐妹在那边等我，我进去以后坐下去接待她，从头到尾讲了一个半小时，我都没有机会讲话，一个半小时讲她的家人是多么不配得饶恕。所以那天 回到家我就跟牧师讲，哎，你知道神永远有办法让我谦卑。刚才一堆的人跟我说，师母谢谢你讲的这篇道，我真的要怎么样怎么样。回到办公室有一个人跟我讲了一个半小时，他多么的不配得饶恕。我很感谢神，我觉得这个就是生活，我可以接受这个，我也可以接受那个。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不管这个人道讲的怎么样，他如果是讲真理，我的问题就是我到底要不要决定相信真理，我要不要跟着真理走，我要不要心意与真理相连。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我越来越觉得大家都坐在这里，全部的人都在同一间教会，为什么3年5年10年以后这么不一样？ 关键就在什么人把他的心意夺回，顺服基督，我顺服真理，所有不是属真理的我都拒绝，就一直活在那个里面，你就越来越路就越来越宽，路就越来越大了。开始的时候窄路，窄路挤进去吧，不能，哎呀痛苦啊，他这样对我，我还要饶恕他吗？不管怎么样，头破血流的挤进去，该饶恕就是饶恕，那就是这样子。你觉得那些路越来越宽的人，他们生活越来越好的人，越来越蒙福的人，是一帆风顺？不是，他们只是决定了，如果我知道这是真理，我就要与他相连。你想要看见神的荣耀，你不要以为你唱几个歌你就可以看见神的荣耀，那只是你的情绪高昂一下而已，没什么不好，但是也没有太大的持久的好处。你真正要经历神释放的大能吗？与他的心意相连，把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顺服基督。不要让失望留在，长期的留在你。我问你，你一天到晚算你丈夫的账，或者你一天到晚算你太太的账，好，抓住那些你欠我的。 Go nowhere, go nowhere, 把心意夺回，使他顺服基督。我不知道我们如果习惯了被真理约束，我们可以省掉多少麻烦。你就很不容易被自己的感觉欺骗，你也很不容易被魔鬼欺骗。第二，第一个就是不要老是抓着失望不放。第二，我们应该把挫折想成是我们的朋友，他真的可以为我们带来益处，他可以塑造我们的性情，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更柔软的人。我相信至少在我的生命里面是这样，那些为我的成功喝彩的人影响我并不大，那些在我失望灰心沮丧的时候鼓励我帮助我的人，是我一生最感念的人。但是这种人并不多，在这个世界上锦上添花的人很多，雪中送炭的人不多。我可以告诉你，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今天你如果彰显你医治的恩赐，多少人想要请你吃饭，多少人说哇，他真的是被神大大使用，巴拉巴拉巴拉。可是今天你如果正在被神考验，你正在被神磨练，你的关系破裂，你的婚姻破裂，大家看你像瘟疫一样，你是一个二流的基督徒，弟兄姐妹，要看破这一切。我如果要批评我的小组，我根本不需要学习，对不对？批评是不是很容易？那是我的罪性的一部分自然彰显。可是我要说，哎呀，这个小组不行，但是今天因为我参加了，我要让这个小组不一样。那我告诉你，当你下定这个决心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努力。所有东西都是这样，不只是小组，教会也是。我们永远可以看到我们不喜欢的地方，我们讨厌的地方，但是我怎么去建立它，我怎么样使它更好，因为我在那里。你说你好骄傲， no， 不是，这是神在我们里面的期待，对不对？耶利米说，哎，这个他要把你这个拆毁拔出，但是神不是说你拆毁拔出啊，他要建立栽植啊。这个世界上雪中送炭的人太少了，当你很痛苦的时候，谁愿意拉你一把？当你很灰心的时候，谁愿意扶持你？ 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最了不起雪中送炭的，就是那位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耶稣。他为了发烧的妇人弯下腰来，他为那个要埋葬儿子的寡妇，他按住他们的那个送葬的队伍。一个本来应该当教师的人，连最简单的真理都不懂，尼哥底母来找他，还不敢白天来，晚上偷偷的来。耶稣跟他讲得清清楚楚。当我们在罪里面，自己的生命都被毁坏，我们自己都痛恨自己，我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我怎么会这样子？耶稣来把我们拉起来，从黑暗里面带出来。这个世界上，他就是那位雪中送炭的。我们没有哪一个人说我已经完了，他也救不了我了。你挑战神吧，你挑战他的救恩吧。他看我们滚在雪里面的时候，他来把我们包起来。好，我们都感谢耶稣，对不对？我们对我们的救恩这么宝贝，我感谢他，他完全改变了我。那你愿不愿意像他一样，是一个雪中送炭的人呢？还是我只是让我的罪性，我爱怎么批评就怎么，谁不会批评啊？谁不会论断啊？我有一次在禁食祷告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天哪，批评论断是我遗传下来的东西。我们家，我舅舅，我阿姨，我爸妈还好，就是我的亲戚，我从小就是活在这个气氛里面长大的。我才发现，天哪，我真的是一个罪人，我是道道地地的罪人。我们都比赛，在家里面都比赛，谁一针见血，谁不会啊？你先要勒住你的舌头，这个是需要学习的。趋炎附势的人太多，为什么耶稣成为一个雪中送炭的人？希伯来书说，因为我们大祭司并非不晓得，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我渴望，我真的很渴望自己能够像耶稣一样体恤别人的软弱，但是我必须要先经历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我必须要在失望里面，对自己的失望，对环境的失望里面，我要克服它，然后这些品格才可能成型在我的里面。我们神不会在我的身上 噗 magic， 陈德玉现在变成一个新造的人，那个新造的人只有他的 DNA 在我里面，我要怎么样让那个 DNA 活出来，这是我要努力的。所以我们不要把挫折看成不得了的事，紧抓着他不放，我们应该把他看成是我的朋友。我挫折，然后我就在挫折里面学习，我因为挫折，别人对我的冷眼让我决定我绝不做这样的人，我要成为一个温暖的人，我要能够像耶稣一样体恤别人。第三，事先决定放弃不是我的选项。如果这件事情，好，我们就说婚姻吧，婚姻很重要，那么离婚就不是我的选项，可不可以接受这个？如果我另外一只脚你不满我的意吗？我随时拉倒。那我跟你讲，这个事情就不会成功，因为我有一个选择，但是我的选择不是神的心意。如果哈，我知道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我已经决定了，我不会放弃，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所有的情绪你都很容易把它踩在你的脚底下。 可是如果我不确定，真的那么重要吗？哎，我情绪我要感觉好很重要。那我跟你讲，我已经离了800次婚了，我已经500次不做牧师了，300次不做妈妈了。可有些东西是没得商量的，没得商量，我绝不放弃。你知道，保罗的服事生涯里面，哥林多教会绝对是他的考验。保罗，什么人呐？新约大部分的书信都是他，新约的圣经都是他写的，他有从神直接的启示，他是这样一个高度的人，他是这样一个丰富的人。到了哥林多教会，人家说你其貌不扬，言语粗俗，你到底是不是使徒啊？可能不 qualify， 把他拿跟保罗亚波罗比，人家比较会教导。保罗全部都吞下来，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那面对这么血气的哥林多教会嘛，他跟他们讲说，人就是你们，他说哥林多教会，因为这个信是写给哥林多，应该把我当作基督的仆人。好，就算不是使徒，就算没资格教导你们，至少好歹我是基督的仆人呐，对不对？我是上帝奥秘室的管家，好，对管家要求的就是忠心。你管家不能说管一管，太难搞了，这些人太难管了，我不干了，不行。他说，我因为神对我的要求就是忠心，所以呢，我对你们或别人给我的评价怎么样？毫不介意，我真喜欢这个，毫不介意。下次你先生再惹你生气，你太太再让你不开心，毫不介意。真的，你要用神的话嘛，把他掳回来嘛，使他顺服基督嘛，哈，毫不介意。而且呢，他说我也不评价我自己。有一些人心灵比较软的，他被多批评几次，自己就开始评价自己，我都没有用，你看我都搞不定这个教会，我怎么样怎么样。保罗说，我也不评价自己，就算，为什么我不评价自己？好，就算我今天问心无愧，我也不能自以为意啊，对不对？因为评价我的是主，我到底意不意只有他说了算，所以我也不评价我自己。时候未到，不可妄下断语。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揭开暗中的隐情，使人心里的动机显出来。等到主耶稣，我在他的面前，我的心里，我服侍的动机被显出来的时候，他说，上帝会照个人应得的称赞。我很喜欢保罗，是因为他知道那一天他会被称赞。他们说，我不晓得我见神的时候到底，他没有，等到我们面对面的时候，你们大家就看我怎么被神称赞呢？可是现在我不评价我自己，至于你们怎么评价我，毫不介意。保罗知道他是谁，他干嘛要来，他的使命是什么，所以在这个大前提之下，所有的东西我看为是极小的事。你说厉害不厉害？郭牧师，我觉得所有神学院都应该告诉牧者，毫不介意，极小的事。郭牧师是在神学院教书的，所以你知道你的呼召，你知道你是为什么而来，你知道你的重，就是在这件事情上你被托付的事情的重要性的时候，其他东西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对不对？为了要完成这件事情，我绝不放弃。那你说这个过程里面这些这么多的情绪怎么办？ Well， 我有一天呢，我想通了一件事情。我想通什么事情呢？就是说你要完成这件事情哈，情绪啊绝对不是你可以靠的柱子。我突然想通这件事情，我就想 Who cares， 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好，你觉得容易也好你觉得不容易也好， Who cares， 我就是要去做，而且我要把它做完，就这么简单。所以在你进入婚姻之前，你就是要决定我绝不放弃。我不知道什么电影，有一次我看了，就是有一个人要嫁给一个男的，就跟他讲说，我告诉你，我的婚姻字典里面没有离婚这件事情，我可以把你杀了，但是我不会跟你离婚。哇，那时候我觉得这个人真的下定决心，你想要离婚吗？我会把你杀了。什么啊？他的牧师在做 secular job 的时候，他公司的秘书跟他丈夫讲了，他没有结婚之前跟他丈夫讲，我跟你讲，我是没有离婚这件事情，如果走到那个地步的话，我先把你杀掉也不离婚。所以 你如果想要，你如果真的觉得你生命里面有一些重要的东西哈，你就是要在开始之前，这也是耶稣讲的，你们要盖一个楼，你们要先坐下来衡量衡量你到底有没有能力把它盖起来。那你管你有没有能力，对不对？像我们这种服侍，你怎么凭什么你有什么能力啊？你先计算一下你要付的代价，如果你说啊这个代价太大我付不起，那就不要盖，不要盖了，盖到一半盖不下去，这不好意思嘛，对不对？所以耶稣说先想清楚，先想清楚。情绪这种东西啊，就是你反正你不掌控它，它就掌控你，你不克服它，它就跳到你身上。所有不只是灰心，悲伤也是这样，对不对？如果我不胜过这个悲伤，你说我就是应该悲伤呀，悲伤没关系啊，可是圣经里面说悲伤是有期限的，你不要没完没了的悲伤下去，这对你的健康不好，也不应该。就是所有的东西，它你所有这些负面的情绪，你不克服它，它就克服你。如果我们已经决定我绝不放弃，那么我们也会有保罗的见证。我念他的见证真的很棒，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我们如果跟他一样不放弃，毫不介意这些小事，那么我们也会跟他一样的经历到这样的见证。我们一起来把这个读一次，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哈利路亚，是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身上。你说这个很容易吗？说容易也容易，说容易真的很容易，就是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要不住的 refocus， 重新调整你的聚焦，一再的调整你的聚焦，等到你练啊练啊练啊，多练几次，你知道连你的配偶都会奇怪，哎，从前按这个 button 他就会跳这么高，哎，现在按这个 button 不跳了，那是因为你老练了，小事毫不介意，然后就变成他来介意了，对不对？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说难吗？难，开始的时候很难，但是做惯了真的不难。好，我如果我的目标明确，我大 打定主意绝不放弃，那么我们就会越来越容易面对我们负面的情绪，然后勇敢的继续的前进。第四，在神还没有出现还没有说话之前，没有一个人应该灰心。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不可思议的人，他是不灰心的典范。我就是因为这几个礼拜思想到这个人，我得到的这个结论，就只要神还没有出现还没有说话，我们都不应该放弃。如果要你选择一个圣经不灰心的典范，你会选谁？约伯。不错，他最后一口气掉在那里，如果神再不来的话他就不行，他也是拉倒，你干脆不要让我出生算了，就不要经历这些事情。不过他已经很棒了。我选了书念的妇人，我觉得这个人真是不可思议。他的故事记载在这个列王记下第四章，如果你有兴趣 你下午回家可以看看。这个人呢，他是一个阔太太，他是大户人家的太太，可是呢他一生就是没有孩子，而且我看圣经好像他也接受了没有孩子的这个事实。有一天他就接待了当时的这个先知以利沙，然后他就觉得以利沙是一个很不错属神的人，那他就跟他先生商量，我们要不要在家里给他搞一个这个休息的房间啊，让他经过的时候服侍的时候都可以来这边休息啊。他先生也很配合，就好，所以他们以后以利沙经过的时候就在他家休息。因为他接待以利沙，结果以利沙就给他求了一个儿子作为他接待以利沙的奖赏。那你想想看，一个好久好久没有生孩子的人突然有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多么宝贵，多么这个要全心照顾。有一天这个小孩就说，我头痛，而且这个病情发展的飞快，到了中午的时候他就在他妈妈的腿上就过世了。这个书念妇人的厉害哦，就在这个时候显出来。你想想看，这个这么宝贝的儿子就死在自己的腿上，这个妈妈竟然没有被这种失望这种绝望的情绪淹没，她怎么样啊？她就把这个孩子放在她平常被以利沙预备的那个小房间的床上，然后她就赶着去以利沙那边。以利沙在加密山，那天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就问牧师，他刚好在他的电脑前面，我在床上，我说那个书念到加密山有多长啊？他就帮我找那个地图，就说这个看起来直线距离是40公里，对不对？弟兄姐妹，一个孩子没气了躺在那里，然后这个妈妈赶着驴要去40公里之外的地方，你说这个来回是不是够这个孩子死透透啊？可是这个妈妈竟然一路赶着驴的时候，没所有碰到她的人问安，这个书念太太你怎么样？平安平安平安，她从头到尾只有这两个字平安，然后都一心的就往到这个加密山去。孩子刚刚过世，从哪里来的平安？从哪里来的平安？他完全没有让负面的情绪掌控他，他甚至于没有多想他儿子的情况。终于到了加密山，看到了以利沙。以利沙原来就是想打发他旁边的这个基哈西他的帮手，你能拿着我的杖去，拿着我的杖摆在这个小孩的脸上他就好了。好，以利沙 no 我不信任任何人，你不要派他去，我要你自己去。所幸他的坚持，为什么呢？基哈西是谁？我的儿子这个神迹跟他有关吗？就是你呀， 你是我儿子这个神迹发生的关键。我们永远要找关键人物，不要跟那些没有相关的人一直扯来扯去。他就勉强以利沙跟着他去，还好还好，因为基哈西拿着杖到这个孩子的身上，果然无功而返，以利沙就到了。以利沙看到这个情况，就趴在这个孩子身上，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好，然后呢，这个孩子就开始有一点温度了。这个时候还不行，以利沙也累了，他就下来在屋子里面走了一圈，然后又再上去第二次，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突然这个没有气的孩子就起来打了七个喷嚏，就醒过来了。你看这件事情哦，我真的是觉得这个苏念妇人，她之所以能够得回她的儿子，就是因为她心里坚定的信念，我还没有看到以利沙，所有的事情等到我碰到以利沙，等到他说了，那才算结果。对我们来讲，上帝就是我们的以利沙，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以利沙，圣灵就是我们的以利沙。当我妹妹前年这个一个健康检查查出她的子宫有瘤，就马上在台湾动掉手术，然后我是陪他去，然后我还没有看到那个检查报告，我们那天晚上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我们当然就为他祷告，然后就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消息传来说那个癌呀、是最恶的癌，50% 会复发啊、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祷告就很这个叫什么乌云笼罩。你知道神还没有说话之前，你就是不应该灰心，神说了话再说。好，我们那个时候祷告，我也学习绝对不能够看报告，你如果看着报告，看着这些知识，看着这些医生讲的话祷告，你就是越祷越弱。我有一天在那边为他祷告，我就一直流泪一直流泪。后来我想，我搞什么啊？人家还没死，我干嘛在那边流泪？我就觉得我不对，我不应该这样子。然后有一天啊，就在那一段时间，我读到一节经文，完全改变我对他的祷告。这节经文在诗篇105篇41节，他使磐石裂开，涌出水来，在干旱之地奔流成河。哇，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马上就想到万古磐石已经为我们裂开了，那个水已经奔流了，而且那个水是专门流到那个干旱之地。我马上就不一样，我说神，我抓住你的话，万古磐石为我开，为我妹妹开，奔流成河到干旱之地。弟兄姐妹，我也鼓励你，万古磐石已经为你开了。你生命里面有什么东西让你失望甚至于灰心？干旱，干旱，我的儿女不会改变，我的工作没有盼望，我的生意没有盼望，我的国家也不行，所有东西你看到的就是干旱之地。但是万古磐石已经为我们开了，那个水要奔流成河，在干旱之地，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自从我听了周丽在去年最后一篇讲到，一直在我的里面有一个汩汩而出的喜乐。 2024 will be a beautiful and a wonderful year. His name is wonderful. There's nothing too wonderful for him. 你说我已经祷告很久了，神也没做什么，但是神也没说叫你不要祷告了，只他还没说话而已。你要抓住吊在那里直到他说话，除非他说你不必再为这件事情祷告了，是不是？你为生病祷告，我的身体这个那个越来越不好，我找了这么多医生，我真是失望极了，这些是怎么学的？好，不可灰心，不可灰心。我的婆婆我的公公年纪这么大了还不信主，他们还有多少时间啊？不可灰心，神还没说我不救他你就没有资格灰心。你的以利沙，你还没有见到你的以利沙。没有一件事情在神下判断之前我们应该灰心。这个世界越来越进入圣经启示的末世的情况，所以在大环境里面让人灰心的事情会越来越多的显明出来。神在去年我们祷告的时候12月20号对我们说不可灰心。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神告诉我们，他警告我们不可灰心。我要保守我的心，不要失望，不要落在灰蒙蒙没有盼望的里面。我要保守我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如果你说我现在已经灰心了，我已经灰心了好几年了，我已经灰心了，我就接受就这样了吧。 No， 除非神说你就这样，不然 No， 不要接受。要把自己的心意夺回，使他顺服基督，带着盼望。神啊，今年我会好好的读圣经，唯读圣经，我每一天读，求你在我读的时候对我说话，让你的话成为我里面的力量，让你的话成为我的能力，让你的话成为我面对我所有的困境所有的失望的那个中心。你知道当我们敢期待神，神就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来回应我们。这是保罗的经验，他 always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回答我们祷告。但是有人还在相信他吗？耶稣说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但是我来的时候遇得见世界上有信德的人吗？你还能够继续相信吗？你这个40年我跟你结婚你都不改变，哎，41年他就改变了，对不对？神还没有说 no， 到此为止了， the end 了。只要神没有说话，我们就是有盼望的，而且他会永远带给我们盼望。他救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垂头丧气的过日子，他救我们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成为这个世界上他的见证人。越黑暗的时候，他的光就越要照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不读圣经，我只想要神的光照在我身上，那是做梦。好，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把神的话放在里面，让他有机会在我碰到这些那些的时候，他突然一句话跳出来，那个就成为我今天的玛拿，我就抓着它。好，我们来用一首诗歌做回应。神通常讲一个话，他不是只有今天给你就好，你可以用一辈子。所以不可灰心。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要呼召你心里面那个失望缠绕着你，你没有灰心，但是你很失望的人，你可以到前面来，同工会为你祷告。如果你说 我, 我, 我已经灰心到我都不想要到前面去了，那么你就是最应该出来的人。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的鼓励你恩典在哪里，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思念手臂全无被困，我的却不知失望。
跟随你
啊，大山在你面前算得了什么？人没有答案的事情在你的面前算得了什么？主，我们爱你，我们爱你，我们对每一个我们所经历的环境，我们说，主啊，成为我的食物吧，成为我的食物吧，让我里面的人越来越强壮，让我克服困难，让我看事情的眼光越来越宽广，因为我有你。主，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让这个教会不是一个没有困难的教会，但是这个教会要是一个爱你的教会。我们爱你，我们不但不在嘴巴上抱怨你给我们的环境，我们在心里面也不抱怨你，把我们所有的抱怨，把我们所有的惧怕，把我们所有的失望化成对你的期待，对你的信心。主，谢谢你，谢谢主。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而且行道活在荣耀里的人，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吃饭，你从这个门走进去，就会午饭就等着大家。神祝福每一位。